我是在西南的那个山村里面，像一个工厂的那种环境出生的。按照我妈妈的话说，就是挺要尖儿的，好像跟外界不太交流。这个小小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世界吗？还是说你也有一种愿望，想要离开这个小小的环境，去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边去呢？但是我是一个在南方长大的
北方
孩子，所以北方的那些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也看得我挺奇怪的。确确实实是有一段的时间就觉得说很难融入到这些新朋友中间去，很难被他们接纳。到了北京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在那边转下一趟车，时常进不去车站的，也不一定能买到票，就觉得那个经历还是挺宝贵的。
这样的一个记忆让你终身难忘哈。
对，
终于走出了山区，进到了平原的地区，是吧？
对。
亲情的家人们，大家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我是小芳，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今天我们又邀请了一位新的朋友，他的名字是小丽，我们来一起欢迎小丽。
大家好，我是小丽。
小丽也是我们主内的一位姐妹，她信主的年日不长，但是在她的生命里边却经历了神非常奇妙的恩典。今天我们把她邀请到我们的会客室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她生命里边的故事。那我们想问一下小丽，你是出生在什么地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你在成年之前你的家庭生活，你和你父母的关系，还有在你的童年青年时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让你一生都难忘的？
谢谢小芳哈，也谢谢你今天可以邀请我过来。我出生在中国的就是西南那边的一个山区里面，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呢是因为应着那时候国家的号召就支援三线，就从北京就迁到了就是西南那边的山区里面，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呢是那种军工厂嘛，所以我是在西南的那个山村里面山区里面的一个那种像一个工厂的那种环境出生的，那个感觉就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那这个工厂有好几千号人，大家基本上互相都是认识的，就是人和人都是认识的。那我就是从小在那儿出生然后呢又长大，在那边上的子弟学校一直到初中。因为我是家里面呢唯一的一个女孩而且是最小的女孩所以从小我还是觉得得到了家里面特别多的关爱吧，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毕竟是最小的个女儿，然后他们也是蛮宠爱的，然后上面都是哥哥哈然后我是从小属于，现在按照一个术语来说哈，是属于那种自推的那种孩子吧。就是从小就还挺上进的。然后也按照我妈妈的话说，就是挺要尖儿的。就是什么事儿都想要做到最好。然后基本上按照在那儿的来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种
那种，就是经常被父母说，你看人家谁谁谁谁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小朋友们当中的榜样，是吧？
对。然后在学校呢也是就是也受到老师啊那些很多关注，然后基本上也会担任很多的职务啊，在学校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学习成绩也还是不错的，然后后来就小学和初中就是属于一个在子弟学校长大这样一个状态。
那你那个时候，因为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其实你们是在一个三线的，就是国家那个时候在支援西部嘛，在三线的一个军工的企业的一个小小的世界里边哈。
对。
因为中国那个社会的大背景我也大概了解一些，这些企业其实他们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这个工厂医院就是好像跟外界不太交流。
对，
那个时候可能这个 小小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世界吗？还是说你也有一种愿望，想要离开这个小小的环境，去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边去呢？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其实你讲的就是挺对的，那时候就是一个小世界吧那个时候但是呢，就是当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大概是15岁左右吧。那时候其实呢，我就从那个小世界就离开了，就去外面求学。因为那时候一个是那个子弟学校，我们没有能力办高中嘛，所以就最多办到初中。然后那个基地那边呢，又跟当地的一个比较好的高中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可以让我们到那个基地，就是基地的那边的一个高中去上高中，那当然也要考试的成绩比较好，你才可以录取那样的高中。我现在不记得那时候有没有什么省重点啊、市重点啊什么的。
对对对。
那我觉得那个学校应该还算是，应该也是数一数二的，算是比较好的学校吧。那时候呢就考到那样的一个高中去，那个高中就离家，如果坐火车估计也要坐上个4-5个小时吧，而且呢没有直达的这样的火车哈，要在中间还要再转车，那基本上就一个学期，基本上你除了寒暑假的时候，其他时候基本上你就是在学校住校的这种状况。
那就是说你其实从15岁开始就已经独立的生活了。
对，没错。那所以呢就是说，就从原先从小长大的那个小的世界，就是走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就是可以接触到尤其是当地的人，当地就是那个在本地那个西南的那边的当地的那些人，他们的世界，其实在上高中之后才让我有所接触，才知道说哎呀，当地的人是这样子在生活的。所以这样的经历就是对我来说哈，现在想起来那肯定是就觉得就是没有归属感，就是可以这样来说哈，就是说当我在那个地方长大，那么和当地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是那个讲普通话的那个孩子，
对，
他们是讲当地的那个地方话
的
那个孩子，
对的，
他们就会看我们觉得这些孩子有些奇怪哈，不光是语言上面，包括说气质上面，包括说其他的行为上面，跟他们都是有区别的。那所以你就觉得说在那个西南的地方，你就说哎，我是北方人，我不是这儿的人。就跟我以后到了北方也是一样的，觉得说哎，我尽管说爸爸妈妈的老家是北方，
对，
在家里面可能受到的那种教育啊，包括说传统啊，包括饮食啊，就更偏向于北方。但是我是一个在南方长大的北方孩子，所以北方的那些同学也好，朋友也好，也看得我挺奇怪的，就觉得这不是那个正经的北方人。
对，
所以我觉得就造成我可能就是觉得说哎呀，那个在南方我也不是一个南方人，在北方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北方人吧。
那就是说这一段的成长经历其实对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影响了。
我想一定是有的，因为15岁就离开家嘛哈，现在想起来15岁也就是正好是青春期，或者是说青春期刚刚过吧那段时间。
对。
然后但我回想起那时候哈，其实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呢对我来说家教还蛮严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心里面其实是挺渴望离开家，然后挺渴望去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可以独立，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听爸爸妈妈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怀着一种 哎呀，被解放了的心情，
就是小鸟放飞出去了哈。
对，
虽然15岁其实真的从人的这个成长来讲的话，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可以独立生活的一个年龄，但是呢，你却在早一点的时间就已经处在了这样一种独立生活的这样的环境里边啊。那个事情其实都是两方面的，从一方面来讲，可能确实在这个小小的心灵里边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从另一方面积极的讲的话，可能也是早于我们哈，好像18岁才离开家自己独立的生活，那你早于我们3年的时间就已经进入到一种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独立来处理这个在团体的环境当中生活还有人际的关系，其实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挑战哈。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在你那个这个跟同学们住在一起，就好像上大学一样，一个学期都不会回家，直到寒暑假才会回家。那在这当中，有没有过就是对你来说是一种挑战的，就是在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学习上的这种困难，这些方面的经历？
一定是有的。
嗯，
就是有一件事，就上高一的时候，因为你是刚刚的离开家，然后到了一个学校，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嗯，
你和其他来自别的各种不同的地方的，然后有7个其他的相同年龄的女孩子住在一起。
嗯，
那因为我从小长大的环境是一个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自我吧，
嗯，
因为得到了很多的肯定，得到了很多的夸奖。然后到了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你就要重新的来，来做你自己的人设吧。
哎呦，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啊，人设，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也有一个过程，让我就是，重新觉得说，哎，为什么他们不接纳我，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不尊重我的考虑哈，就是我的想法。嗯，有一段时间是我还记得是特别伤心，特别就觉得说特别失落，说为什么他们不接纳我呢？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因为我从小带上来的那种性格，或许我太自我了，
嗯，
或许我太骄傲了，
嗯，
也可能哈，我现在有点记不是特别清楚，
嗯，
但我还挺清楚的，就是说确确实实是有一段的时间就觉得说很难融入到这些新朋友中间去，
嗯，
很难被他们接纳。
嗯，
其实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挣扎吧。
嗯，
然后再加上刚刚离开家，那一定还是想家的哈。
嗯，
尽管说是想要离开，
是
想要出去飞，
嗯，
但其实呢还是会很想家，因为毕竟说也是离得那么远，也没有办法看到爸爸妈妈。
嗯，
所以我倒是记得高一的时候是有一段时间觉得挺伤心的，或者是说挺挣扎的吧。
嗯嗯，那一段的时间，就是你在这样的一种心境里边，他有没有对你的学习有影响？
学习倒是没有。
嗯，
我是属于那个好像学习上不用太操心的那种，
就是不费劲儿的哈。那就是属于学习能力这方面确实是蛮强的一个孩子哈。
对
啊，那你的挑战就是在于突然一下离开了家，进入到一个群体的生活里边，然后在过去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之间有这么大的一种不同，然后跟这些当地的孩子还要融入在一起，他们要接纳你，你也要接纳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15岁的一个小姑娘的一个心理的挣扎。
是真的是，对。但我已经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走出来了哈。
嗯，
我想也可能人也慢慢成熟了一点，然后也或许学会了要接纳吧。
嗯，
或者是时间久了互相更认识的更多一些。
对。
后来就走过去了。
嗯，
但是确确实实有一段时间蛮挣扎的
啊。
嗯，然后在高中的这3年也还是蛮顺利的，就是交到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
嗯，
真的那些当地的那些孩子们，我觉得他们是全心的接纳我吧。
嗯，
其实不光是我一个，其实还有几个其他的跟我有类似的，都是从那种工厂，
嗯，
军工厂讲普通话的，
嗯，
这些孩子们，他们其实特别朴实，我觉得，
嗯，
他们真的是全心接纳了我们。
嗯，
所以高中三年的话其实是留下了特别多特别美好的这种经历和回忆吧。
嗯，
学习的话呢都还是不错的。
嗯，
然后呢也在班里面做班长啊什么的，所以其实回想起来挺想念那些高中时候那些朋友们的。
嗯，其实我们真的跟小丽在一起分享她童年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真的想到那些美好的时光确实让我们内心非常感动。我相信在一个人一生的这个成长历程里面，高中这三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相信在那个时段里边，小丽的心中也怀揣着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和梦想。我们想知道你这三年现在回想起来留下了那么多美好的时光，那你有没有过就是憧憬你的未来，你想要做什么，你想就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读书然后从这个城市或者从这个西部边陲能够考到另外一个大的城市去，你有过这样的一些梦想吗？
说句老实话，我觉得这些梦想应该不是我自己的梦想，应该是我爸爸和妈妈的梦想吧。因为他们那一代人是从北方被支援三线调到就是西南的这样一个山区里面。
是是。
那么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孩子可以有一天回到他们的家乡吧。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我的梦想，而是我觉得是我爸爸妈妈的梦想吧。
那你自己没有吗？你自己没有想过吗？
对我自己来说，说句老实话，因为我是从小也比较顺服的那种孩子，
嗯，
而且这么小离开家，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哦，
对吧。因为女孩子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容易体贴爸爸妈妈一些吧。
是是 是, 是。
基本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尽量的去让爸爸妈妈开心吧，让他们可以满意。
嗯。
那么就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主张。
嗯。
那爸爸妈妈觉得我应该回到北方去上大学。
嗯。
那他们的梦想就成了我的梦想。
哦，那其实小丽，你看起来是一个承载着你父母的愿望的一个孩子，
可以这样子说吧。
但是确实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在中国那个年代里边，确实我们的父母这一辈有一批的人是为着这个国家牺牲了他们自己的很多利益啊，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啊，学业有成，就会为着国家的安排就去到了这些啊三线，就是这些边防，这些其实是一些山区里边做一些军事科研的一些工作，然后他们一生很多的人都已经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再回来，所以他们就盼望着他们的儿女能够回到他们起初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小丽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承载着他父母对他的愿望和这个梦想，然后就离开了这个西南的这个城市，进到了大学里边。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啊，你后来去到了哪里？
对，后来呢啊，就因为我的大哥他那个时候也是在东北的一个城市工作，
嗯，
所以我的爸爸妈妈就让我也到同一个城市去，
嗯，
这样的话呢让我哥哥也可以照应我，所以这样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报考的是跟我大哥那时候工作所在的那个同一个城市。
那你哥哥比你大很多吗？
我哥哥比我大6岁。
哦，
嗯，
那你哥哥等于是早一点就参加工作就离开了。
对，他那时候已经读书毕业了，然后他也工作了。那我想也是同样的原因吧，他所以他读书毕业了之后他也是到了北方去工作嘛，那么就跟我是一样的，就是说又从一个西南的一个地方又回到了北方，
东北，
对，东北这边来工作。
哦，
对，他是这样子的。
那等于你爸爸妈妈就是盼望是你能够跟你哥哥在一个城市里，其实他们也是希望你的哥哥能够有一些生活上对你的照顾了。
对，对，对，是一定是这样的。对，因为毕竟离家是蛮远的。
是
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东北念大学的时候，每一个学期寒暑假回家哈，就从那个西南的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到我上学的地方，坐火车都要坐至少2个晚上吧，然后还要在北京转车。
哦，
没有直达的火车那个时候。
是是是，
所以每一次的去上学包括说放假回家，真的路上至少要花上2到3天的样子吧。不过那段经历想一想也挺宝贵的，因为放寒暑假回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没有人帮你买好火车票了。
是是是
然后到了北京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在那边转下一趟车，那时常进不去车站的也不一定能买到票。就觉得那个经历还是挺宝贵的，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在北京站那儿，然后跟一两个朋友或者同学一起等着，然后看看怎么有办法可以，或者要买一张站票先进到火车站里面去，然后那个跟那个乘务员的那个叔叔阿姨说点好话能先上去车，然后再想办法补票。经历了很多这样有的时候就真的是2个晚上你没有地方坐，你就只好坐在地上，或者是怎么样的。就现在想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尽管现在想起来觉得还蛮苦的，但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玩的，没什么。
是呀，就是年轻啊。其实我们在国内读书上大学去到其他的一个省份哈，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特别是我们在寒假的时候要回家，暑假回家哈，那个买火车票往往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大家都怀揣着，都是带着这种迫不及待回家的心情，但是却买不到一张火车票哈。但是那些学生们真的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叫扛硬板哈，那就是没有卧铺，就是不可能有睡的躺下的地方，就是坐着硬板回到自己的家。但是即便是经过几天几夜这样子的辛苦的奔波，但是 因为内心当中想要回到家，想要见到自己的父母，那种心情可能就把那个苦啊都给掩盖住了，所以也就不觉得苦了。再加上也确实是年轻，但是这些经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都是抹不去的那一道风景，也是对我们意志力、自理能力还有这种适应能力啊，这种真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是哈，反正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特别宝贵，都是一些特别宝贵的那种记忆吧。其实我还记起来我第一次坐的火车从那个西南到东北的时候，
嗯，
你知道西南我生长的地方呢是全部都是山的，你基本上你一眼看出去全部都是山，连连绵绵的山，
嗯，
那当我第一次坐的火车看到外面是平原的时候，可以一眼看到天的时候我当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有多激动，我就觉得说我从来没有一眼可以看到过，望出去全都是可以一直看到天的。
嗯，
我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真的是很开心。
嗯，就是这样的一个记忆让你终身难忘哈。
对，
终于走出了山区，进到了平原的地区，是吧？
对对，是这样的
啊。感谢主，所以我们人生其实每一次的经历啊，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奇妙的带领。啊，那今天呢，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继续的来听小丽分享她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谢谢小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